好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好。
我们真是很高兴哈，让神再次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来到他的家当中。刚刚唱诗歌的时候，就像诗歌所唱的，神在我们当中，他作王，是我们的元帅，而且他要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情，他是要与我们同行。好，我们就求神在我们一起学习他的话语的时候求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恩典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来到你的家中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能够朝见你，我们能够敬拜你，也让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是吧，能够在一起享受家庭里面的温暖与喜乐。主啊，我们现在要把你的话语打开，主啊，就恳求你亲自跟我们说话，无论台上讲的台下听的，让我们一同来蒙受造就，好让我们的生命是吧，能够更加的呈现给你。求你让这段时间是吧，你亲自是吧，在不要白白的过去，让这段时间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主要在我们心里扎根，主要在我们生命里，让你的话语让我们成长。主要我们就恳求你亲自的引领看顾，这样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先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这是关于一个小蜡烛的故事。有一个老人家，他去市场要买东西，当他看到一个小蜡烛的时候呢，他就把小蜡烛把它买了，放到他的袋子里。这时候小蜡烛就问这个老先生说，老先生啊，你买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用？老先生说，我要买你，他说我是一个管理这个岸边这个灯塔的这个人，他说我要买你回去放在这个海港的灯塔上要照亮这个要发光，要引领这个海面上的船只。那这小蜡烛就这样讲，不行啊，我只是一个小蜡烛啊，我的亮光只有一点点啊，你千万不要买我啊。这个老先生他就口里露着微笑，一句话不说，就把这个小蜡烛放在口袋里了。好，当他回去之后他到了灯塔的上面就把小蜡烛把它点上，在那一刹那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整个灯塔整个灯火明亮能够照亮很远很远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灯塔上有许多的镜子许许多的镜子经过了反射，经过了折射这样子的作用，就让小蜡烛小小的灯光发挥出一个巨大的一个明亮的一个光芒让来往的这个船只呢，他们都能够指引他们前面的方向这里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家，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小蜡烛放在他的手里，他要在我们当中成就他所要成就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点燃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叫以身作则这个题目是出自提摩太前书4:11-16。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4:11-16。好，一起来。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与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 这一共有六节的圣经，其中在第十二节我是有给他用彩色的红色的，表示这是一个中心的经节，那也是给你一个暗示，在我讲完道之后你就要会背了。好，所以我们再念一下这个十二节好吗？好，一起来。好，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是虽然是写给提摩太，可是绝对不是只是写给提摩太，这封书信是要到教会公开的宣读，要念给教会的牧师、长老、同工、弟兄姐妹听。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希望透过这个提摩太能够管理他现在所在的以弗所教会，要他好好的管理，因为教会我们知道都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家，我们上次也学习到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本书能够教导我们，好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照他的心意做。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就好像坐在提摩太的旁边一起来读这封信。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位一生服侍主的老传道人，他正在教导，很诚恳的谆谆的教导提摩太。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的年纪据圣经学者说大概是35岁左右。从这个教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六句的经节当中有许多的一个强调，一个叫他去做事的语气，有你要你不要，你要做这你要做那，可以看到保罗一个急迫的心要提摩太去做一些事情。那我们再思考一下子，保罗跟提摩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你们知道保罗跟提摩太是什么样的关系吗？他们仅仅是只是教会的同工的关系吗？我想你们大部分都知道，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一个在主里信仰的关系的真儿子的关系。保罗带提摩太信主，在提摩太前面几章保罗就说我儿提摩太呀，是一个很亲爱很亲密温柔的语句，我儿提摩太呀。可是讲的却是什么？我要将这个命令交托给你，你要因此可那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一个亲爱的语气，可是却是交托一个很重要的命令。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神爱我们，他也是一样借着保罗要教导我们当怎么样行，你要做这样子，你不要做那样子。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对我来说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你们在做一些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第一次我就讲太太好了，当你叫你太太的父亲他是岳父，你叫他说父亲的时候叫爸爸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股奇怪的感觉，说这个人不是我的父亲，现在是我的父亲了，是不是这样子？你会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因为结婚这样的一个关系，法律上的关系，他就变成你的父亲了。所以这叫什么样的关系？father in law，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等你相处久之后呢你们之间就建立了一个爱的关系就建立一个亲情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不是 father in law 了，是 father in love。 由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可以让保罗愿意听提摩太的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发热引弱的关系吗？是因为说神的命令说你不可停止聚会，主日敬拜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如果你是这样的关系的话，你在这个敬拜的时候你就很难体会到父神的心意，父神的爱，我们也很难让他的教导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爱你的关系，好让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句话，神要我们做这做那，我们就能够遵行放在我们的心里。在这个第一节圣经上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些事是什么事？就是提摩太前书讲的保罗的教导，这些的吩咐。他要提摩太说，你要吩咐人，你要去教导人的啊，要教导弟兄姐妹的。可是在十二节当中呢，说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轻。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提摩太在保罗把他放在这个以弗所教会，他那时候是一个牧师的工作，他遭遇了一些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看他年纪轻轻，所以他所要传讲的讯息，他所要做的教导呢，不被得到尊重，不到信任。所以提摩太在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处境里面，可是他又要遵从保罗所交托他的，他要吩咐，他要教导。吩咐教导是一个现在式，而且是一个进行的，要不断的教导，不断的吩咐。可是他现在在一个困境里面，他要怎么做？我想我们都会碰到一个这样一个情形，我们都有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字，我们现在在报章杂志里面看到一个字形容年轻的人，有个字叫什么菜鸟，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打球的这个菜鸟，他现在正在被一个球队网罗了，我们也知道年轻人常常会被称呼说怎么样，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是不是？所以年长的人看年轻人常常有这个样的一个感觉，在年轻人还有一个称呼叫草莓族，草莓族就是经不起困难，也不能持久，很容易像草莓一样，就坏掉了。所以在一个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提摩太他很难遵从保罗的教训，因为他被人小看，被人看不起。所以保罗在下面这五段经文当中呢，就教给提摩太五种方法，叫他怎么样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能够做吩咐人教导人的工作。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要做榜样。保罗在这事情上他凡事都做榜样的，我们都知道的。保罗不但凡事做榜样的，他还邀请你做榜来学习他。所以我们常看到说，保罗说要你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凡事都立下榜样。在这里保罗也一样教导提摩太，叫他要好好的做榜样，因为有一个好的榜样呢，别人就不会小看他，也不会藐视他。那是要怎么样做榜样呢？保罗在这里讲说，要在言语行为爱心跟清洁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当你被小看的时候，当你被藐视的时候，你其实心里是很难过的，有一个负面的感觉，你甚至会自暴自弃，你说我不做算了，我既然你们不喜欢我，我就不做，会不会这样子？甚至我离开好了。另外一种，的一样的一个负面的感觉是会怎么样？会据理力争，然后会跟别人起争论，说你也不怎么样，对不对？我这样讲，我这样做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样？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应。反而让别人来控制我们，你要听到我讲这句话，当别人小看你的时候呢，当你有这样的感觉呢，你就被别人控制住了，被别人定位住了，因为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这样的感觉，可是在这里教训我们说什么样？总要这个字是很，在这个经文上的解释是 一个很相反的一个语气啊，从这一面变成一个相反的语气。你本来是预，本来是你认为我会有一个负面的情绪，可是相反的，相反的，我要这样看我自己啊，我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上、经济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言语跟行为啊，我们嘴巴不出污秽的话，我们不攻击别人，不起争论，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的行为上，让我们毫无可指责。任何一个小事情上，我们都不愿意让人抓到把柄。我们要做一个诚信诚实的人啊。当我们讲到这个言语行为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曾经有一个弟兄所分享的故事啊。其实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常常有人会打电话到我们家当中啊，也许这个电话是你儿子接到的啊，你儿子接到说爸爸有人找你，那你就说是谁打来的啊？哦，这个人他是是要请你对某一件事情，他要你做一些这个金钱上的资助，或是要推销什么事情。这时候你就跟你的儿子说，跟他说我不在家，是不是？我们马上怎么样，在我们的孩子面前做了一个不诚实、不诚信的一个榜样啊。其实即使是善意的谎言，这都是不好的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同样的，我们要有爱心啊，我们要爱神的心啊，要爱人的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而且要爱人如己。更何况在教会当中，教会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爱，我们要爱弟兄姐妹啊，我们是家人，所以要有爱。同时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对神的信心。即使在怎么困难的一个环境，被人藐视的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我们还是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有这个主权啊，我们知道还会带领我们往前行。同时我们也要在这个清洁上好好的来管制、控制我们自己啊，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要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讲到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跟清洁，这是一个全面性的一样的一个教导。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提摩太要做信徒的榜样，榜样是很重要的。往往我们觉得要做榜样是很困难的。当我们把弟兄姐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人带到教会，都说啊，你不要看我啊，你要看神啊，因为我有很多的缺点啊，你看神就好了啊。其实啊，这样是一个不错误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啊。神啊，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做一个榜样，好让人家从我们的生命上能够看见神。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啊，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啊，你们是盐，是光啊。光是怎么样，要放在高处，要照在人的前面，要彰显出他的好行为。因为有这个好行为呢，才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来学习啊，好，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尤其在我们教会当中啊，教会是神的家啊，不但有父母、有弟兄姐妹、有阿姨、有叔叔，还有很多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信主久的同工，无论牧师、长老、执事，我们要特别要注意自己，不要粗心大意。我们要用爱的态度对待所有人，对我们的长辈，我们要尊敬爱护，用温柔的心来跟他们说话。对跟我们一样年纪大的人，我们有一个平等温柔爱的心来跟他们相处。对待比我们年轻的人，就像我们的小弟兄，要爱护他们，不要瞧不起他们。那对待年轻的妇女啊，我们要把她当姐妹来看待。但是我们需要有节制啊，我们要有一个绝对清洁的心，用爱心来对待他们。所以无论在教会中是男是女， 是老是幼是幼，我们都要彼此相爱啊，因为爱啊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啊，这是神的家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在我们当中。好，我们再往下看，再来保罗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在这个时候，保罗说，当我们被别人小看、被别人藐视的时候呢，首先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在这里保罗要提摩太说，你要宣读。什么叫宣读？宣读就是在公开的场合要宣读圣经。我们还记得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啊，他进入了一个会堂，他进入会堂的时候，有人拿给一本书，以赛亚书给他。耶稣打开了，找到一处经节，他就宣读了。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讲完之后，耶稣就坐下了，然后耶稣还做了一个讲道，他讲说，今天这经所讲的话要应验在你们当中。所以在过去会堂的时候，都是要宣读、要劝勉、要教导，要先念圣经，然后讲解圣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有主日讲道的来源。那在这里给我们的学习是，保罗要教导提摩太，在你在做吩咐、做教导的时候，一定要以神的话为中心。圣经是最高的权柄，你所传的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出于神。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哈，要告诉我们哦，我们什么事情呢？要以神的话当做我们的中心。所以读圣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记得在上星期天，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操练敬虔？啊，操练敬虔怎么操练？就用神的话语来操练。啊，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样，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我要将你的话语放在我的心里，好让我不得罪你。对少年人怎么说？少年人，你要用什么事情来洁净你的行为？要遵行神的话。所以诗篇119篇讲了许多，要我们怎么来学习神的话，啊，让神的话来塑造我们，用神的话来建立我们，让别人不小看我们，不藐视我们。我们再往下看，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我们知道提摩太被小看、被藐视，他非常的灰心。这时候保罗用一个温柔的语气来提醒他，这可能是讲提摩太在被暗立的时候，啊，要让他记起你也已经有这个恩赐了。啊，这个恩赐是借着这个预言，要呼召你出来，你要服侍教会，也借着众长老的手按手按立，把这个恩赐所赐下的。提摩太的恩赐这里没有明讲，可是我们知道他应该是教导的恩赐，是管理教会的恩赐。这里也不是在讲说提摩太没有恩赐，他要告诉提摩太是什么？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在提摩太后书怎么讲？又提到这个恩赐，说这个恩赐呢，要把它用，把它像火一样的挑旺起来。我相信你们都有这个经验，什么叫把火挑旺起来？对不对？火快要灭了，好，我们要把它挑旺起来，让它越烧越旺。所以在这里呢，也是一样给我们一个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的，啊，我们成为主，啊，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啊，神都给我们一个恩赐，啊，在以弗所书上面有讲，啊，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赐下给我们，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目的是要我们怎么样建立教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重点是我们有没有运用这个恩赐。还记得圣经有讲过一个故事，天国的比喻，说有一个人他要离开他的家，他就把他仆人招过来，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他们有5000两银子的，2000两银子的，还有1000两的银子，然后5000两银子人就又赚了5000两，2000两又赚了2000两，可是呢1000两的银子的人呢，他是把它藏起来了。所以等主人回来之后呢，那5000两银子就很高兴来到主人的身边说，我又赚了5000两。主人说，他是主人怎么讲他，你是那又忠心良善的仆人，你进来与我一同坐席。主人也讲同样的话给2000两这个仆人，可是对于1000两的这个仆人呢，他形容他是又饿，他是又懒又饿的仆人。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今天都已经给我们这个恩赐了，我们要运用，而且这个恩赐呢，是越运用呢，这个恩赐越能够发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知道，我们都是有恩赐的，我们不要忽视，不要小看，忽略我们的恩赐。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必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什么叫做专心？专心这个字原文的意思说要在其中，专心这个字也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浸泡浸泡在这些事里面，也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做这些事。那既然我们全心全意要做这些事情，它就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还记得诗篇第一篇怎么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凡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昼夜思想，这人定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在溪水旁，要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像这样的一个专心，殷勤的去做，而且去专心我们这样子才会有长进。所以长进是很重要的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子女之后我们就凭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教会有许多的服事，我们的服事应该是充满活力，要不断成长的。我们这个成长也可以像弟兄姐妹也可以看得出来，就像那颗果子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弟兄姐妹看到我们的成长他知道我们每天的生命都在有一个更新。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尤其是我们在看这个牧师看那个长老或是比较年长的基督徒我们认为说他们的表现应该要完美无瑕，不应该有任何的缺点。其实这样的看是很不对的这样的看法为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很虚伪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所有的美德是所有的美德的典范。如果我们假装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不诚实。那另外呢，如果我们这样子伪装好像我们都完美无瑕，其实这样子会给弟兄姐妹一个挫折感认为牧师长老他们都是不同凡响他们是超越凡人这是一个很不对的一个看法我们必须要成长，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连保罗都是说保罗怎么说的？他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勉励我们需要长进，我们要专心，我们要殷勤去做不但年轻的基督徒要这样做，年长的基督徒也要这样做，我们也要长进。因为诗篇92篇告诉我们说什么？ 说一人啊发望要像这个棕树，像这个香柏树，他们年老的时候呢，还是要结果子的啊，叶子要常青。所以无论年纪轻的基督徒或年长的基督徒，我们都要专心来追求长进。在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总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什么是谨慎自己？是讲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内在的生命啊。那因为有一个内在的生命啊，所以你就可以外露出啊你的服事啊，你的教训啊才会有效。这个次是不可以颠倒的啊，我们要先要谨慎自己啊和自己的教训。刚才我们不是说吗，我们基督徒要成别人的榜样，我们要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这个次序也是不能颠倒的。神没有，神是先讲世上的盐，然后才是讲世上的光啊。光很清楚，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得到的啊，都看得到的。可是盐啊，它的功效发出来的时候是隐藏的，是内在的，你看不到的啊。我们先要有一个隐藏内在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有一个敬虔的操练，我们的服事才会结果累累，才会带来有影响力。不但如此，很重要的，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恒心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是专心一阵子。为什么恒心很重要呢？我就讲一个例子给你听。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个王叫什么名字？扫罗王，记得吧？扫罗王啊，扫罗王在撒母耳上九到十一当中啊，在他被拣选成为王的过程当中，其实扫罗王是很好的，他非常的顺服撒母耳，他也愿意听从他的教训，他很谦卑，他很孝顺。那扫罗王被立王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兆头，很多先知预言的应验，神也亲自跟撒母耳讲说，这就是我要选的，他要立成以色列的王，这是神亲自，也是神亲自拣选的。不但如此，神还说，我要给扫罗一个新的人，也要有一颗新的心。所以我们知道扫罗王在被拣选的过程当中，他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个王，他有非常有恩赐，他能够带领这个国家，管理这个国家，所以他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打胜了，打赢了，所以他是一个好王。但是后来为什么我们说大卫王兴起了，扫罗王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恒心上的问题。因为扫罗王后来他打赢了好几次仗之后呢，他就自大骄傲起来了，他就看重人的称赞胜过要遵守神的话语。神本来是说所有当王的都要抄这个律法书，要照神的命令来管理这个国家，可是扫罗偏离了，他没有遵照神的命令，所以神说，你既然废弃了我的命令，我也不要你当王。所以大卫王后来就取代了扫罗王。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事情上恒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年轻人啊，年轻人啊很聪明，很有冲力啊，很多的想法，常常就是不能恒心。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提摩太啊，这个四章十一到十六节，在第四章刚开始的时候呢， 也有讲说，有人离弃了真道，他丢弃了良心啊，就如同啊船破坏的一般，他们听从了那引诱人的邪灵跟鬼魔的道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恒心啊，能够帮助我们，就像下面这句话讲的，因为这样行，你又能救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你可以救自己，恒心遵守主的话，不但如此，又能够救听你的人。听，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信道之前，先要听道。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太好了，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就有什么一个福音布道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首先就要把他带到这个福音的布道会当中，要听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传扬的是什么？我们传扬的是一个信仰，我们不是在传扬像其他宗教所传的，只是教导人为善。我们传的是什么？传一个生命。这生命是很重要的，这生命不但有一个今生，而且有一个永生，来生的一个永生的一个应许，不但是一个今生一个丰富的生命，并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当你在邀请人家来信主的时候呢，请你一定要先为这个事情祷告求让你的邀请能够感动这个人，让他能够参加这个布道会因为这是一个生命，是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谨慎自己，按自己的教训，要有恒心，要这样行才能够救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我们把这六节圣经都讲完了，现在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一下子我们今天从神的话当中的学习。我们知道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你要教导人这是一个教导。所以在言教之前，我们必须先要身教身教就是要做榜样这是要以身作则来做榜样，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别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负面的情绪。可是我们要知道，当我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让别人来控制我们，来定型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在恶劣的环境被人看不起的时候呢，我们要继续做别人的榜样。你越看不起我，我就越要有纪律，让我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成为别人的榜样。你看不起我吗？我越要忠心神的话语，我继续要用神给我的恩赐。你越拒绝我，我越要坚守住我对神的信心，我对弟兄姐妹的爱。其实这岂不是说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吗？其实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也是被别人藐视，也是被别人轻看，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人家说拿撒勒哪里来的先知啊？耶稣基督也是被人家厌弃可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并没有因为别人轻看他就灰心了，他继续要完成他地上的这个神所交给他的工作，完成他救恩的工作，他依然坚持的站立得住，因为他这样的做才让今天也一样成为我们今天信主人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还学习到这个四章十二节，四章十二节我听过许多的见证许多刚信主的年轻人，在刚信主的时候呢，牧师或年长的基督徒都会用这个经节给他们当做受洗的礼物。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只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要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许多年轻信徒的基督徒，在他们生活服事的道路上，会碰到许多的挫折，可是都因为这句话的关系，把他们重新再扶持站立起来，帮助他们继续往前行。所以这句话我很希望成为你我生命里的一个座右铭，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把这句话来念一次，然后背起来。好，让我们一起来在一起来念一次。好，一起来。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庆节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以后我碰到你们的时候，我就要问你们，你们背好了没有？好，现在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再次的用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活出你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彼此来做榜样，也让我们一起学习，当我们在被别人小看藐视的时候，我们依然站立得住，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榜样。求你用你的话语坚固我们，求你用你赐下我们的恩赐，好让我们能够运用出来，求你让我们能够专心殷勤的去做，让别人看出我们的长进来，更让我们能够谨慎自己，言行一致，好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受到阻挡，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这样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样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